将这么荣耀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就像我们在上一堂课中我们所学到的那因信称义你救恩的真理，主啊，就求你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心里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个真理，因为我们也能够经历你福音的大能。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光照我们，让我们因着更多的认识你这个福音的真理，因着有更多的经历，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因而我们更愿意来亲近你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课程，在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在第五章到八章这个很重要的内容，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你的话，也真的是让我们能有收获。主啊，也是你明白我们每一个儿女，你每一个儿女的这个需要，你就是借着你圣灵的引导，能将你的话来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要，让我们都有收获。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课呢，我们是学的是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讲到就是说是第四章它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第四章里面呢，其实保罗就用这个旧约圣经中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其实如果你要是从一个方面讲，就像是好像看到使徒保罗在这个在为我们解经一样，他就把这个旧约圣经中的一句话一点一点的向我们展开，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在神的这个救恩，在旧约里面他就已经讲的，就已经在那里，只不过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经过使徒保罗这样一给我们展开，我们就对这个救恩就非常的清楚，而且看到神救恩的这个连续性，不只是突然一下到了新约才是有这个救法，其实这个救法在旧约里面已经清清楚，已经就是说隐含在那里面，所以就是说是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说解经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在这里他讲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就会解释，比如说他所信的这个信是什么，就是信神。那么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在四章十七节他就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里，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个我们上一课也讲到了，就是说是死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信息，即使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其实在那个时代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也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看见他自己的，他说看见他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的时候，这个就是说他看他们两个人就像死人一样，但是从这个死人就生出以撒，就是那个蒙应许的孩子。所以我们后来也讲到，如果你要去看另一段圣经，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他献也以撒的时候，在希伯来书他也提到，就是说他不光是这样的一个死而复活，他还认识另一个死而复活，那就是真的死而复活。他相信即使是如果他的儿子以撒这个蒙应许的儿子死了被献上了以后，神还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他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也反映了就是说他所认识的那位神，他所信的那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过，不是说我们信神就得救，你信的是哪一位神，这个神是这一位神才让你得救。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对象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在这个19节到21节的时候，应该说18节到21节的时候， 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就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在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坚固，将荣耀归于神。啊，上节课我们提到过哈，我们说他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然后呢，他仰望其实就是看，他看神的应许，然后他就心里不疑惑，能够心里坚固，最后呢，他还能够将荣耀归于神。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在22节的时候，他就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就看第22节，你读到22节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解释，不是，就是把使徒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解释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他22节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但下面呢，就是说其实还有话，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呢，我没有时间把它展开来讲，就是使徒保罗不是只停在那里，只是不是单单的停在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情上，所以他要把这个就是说因信称义的救恩其实是要跟我们联系起来的。所以他一直在重复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不只是单单的是亚伯拉罕，不只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或者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不是的。他说是这个原则或者说这句话其实是不光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那么对我们来写的就是说，所以他把对我们的这个信呢，他等于是再往前进了一步。那么我们是所信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人从死里复活，从无变为有的神，然后呢他这里就讲的就更清楚了。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死里复活的含义就比亚伯拉罕要更清楚，不只是单单的从这个就是说已死的人生出以撒，不只是单单的以撒即使是死了还能够复活，而这个死里复活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所以他就说，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当我们的信心的重点，当我们信心的这个内容，或我们将我们信心的这个就是说对象全是放在这样的一位神的身上，放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身上的话，那么这个信息也是为我们写的，那个就是这个因信称义，也就是对着我们说的。所以这也就是说我在上节课也提到过，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一直要注意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人引到这里。当然我知道就是说传福音的过程中，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去跟福音朋友讲，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他还没有圣灵完全的工作，他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是所有福音的奥秘或者说福音的奇妙。你可以从一个点去突破，但是呢你一直要注意，就是说你最后带到的目标是要带到这里，是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也是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保罗或者说是彼得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所重复使用的方法和信息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当人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来信主或者说是来得到救恩的话，那么这个基础就打得非常的结实。那么就是在后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变化，或者说是试炼也好，是考验也好，因为你所盼望的是这位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位神，因为他已经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你的这个力量，你的这个就是说是你的这个就是说所信的这个实底和这个本质都不一样了，就会给你力量，然后会带领你将来的生活之中，就是即使有 有患难，有这个历练，那也都是不会让你从这个救恩之中失去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里所要我想要就是说着重提到的这一点。然后这个在四章二十五节，他讲到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要理解的，这个就是说是头半节好像比较好理解，就是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道理一般来讲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替罪或者说替代。那么耶稣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所以呢他要交给人，就是说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为什么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也可以用一幅这个旧约的这个画面来解释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说如果说耶稣他作为我们的替代被放在十字架上，那么神是不是接受这个替代？那我们需要一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其实就是从复活得来的。就像是旧约之中，你知道旧约那个大祭司他每年要进至圣所要献祭，那么那个大祭司呢，就是说是他其实他穿了一个袍子，上面有铃铛，然后后面还有一根绳子，据说是就是说怕他如果他要是献祭神没有接受的话，如果他没有按照这个就是说是神的这个律法所定规的这种方法途径所献的内容，就是说他要是都是这里面有差错的话，那他有可能他就出不来，他就死在那里了，所以人就听不到这铃铛的声音，就要用绳子把他拉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画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祭被献上了，那么神是不是接受了？那么这个记号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要把他比作那个大祭司的话，他又从那个圣所之中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呢，就是说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么就是说让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话，我们就真正的知道神已经接受了他所献上的那一个替代，他为我们所献上的那个替代，也是献上了就是说是神所需要的那一个祭，所以神的愤怒得到满足，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挽回祭，这样的同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保罗他要这样说，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用这样的一个办法让我们明白就是说复活的含义。所以他复活绝对不仅仅简简单单的说主耶稣基督又活过来了这样一件事情，这里面包括很深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或者在我们的读经之中，其实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你一直领会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在我们身上对于你意味着什么，这个可能在你的一生中是一直要去慢慢的认识，一直要去慢慢的理解。然后我们如果你要去往后读的话，读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其实都有耶稣基督复活他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我们以后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再提。好，这里面呢就是说我有一个改正，就是在第四课，如果你还有那个 note 的话哈，就是说第四课的 note 的这个就是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我这么写呢会容易让人有误解。这里讲到就是说，他说我们称义之信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说是人的指望，然后用了一个标点，用了一个称义，然后用了一个句号，用了一个标志。当时呢我只是要把这几个词罗列在那里，就是我想其实是要展开来讲的，但是呢我这么列的话呢会给人一个误解。为什么呢？就是说以为这个称义是人的指望，这是不对的。就是说称义是我们信心的我们就是神接受我们，神称我们为义，而不是说因为我信了 所以呢，我就指望着，我说也许神会让我称义，那么这个就不是因信称义的真正含义。因信称义就是说，是我因着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他把基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献上，然后呢又让我们看见他的死里复活，所以呢我对称义是有确据的，是有信心的，而不是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指望是在将来的，那是我们的就是说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将来就是说是到神那里去，那个是我们的指望。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你把这个称义啊画个圈，把它那个把它就是说画一个箭头指到前面，称义是在这个指望之前，而不是指望之后。因为这个你看起来是一件小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我跟这个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时候我就问着，我说你这个救恩的确据你怎么得到？他说那我就我信耶稣基督，然后我做我最大能做的，那也许最后我就得到救恩了。那你要当你要这么讲的话呢，其实你这个信心还是不够。不是说也许我会得到救恩，你就会得到救恩，因为这是神说的。所以这个确据是来源于你对神的信心和对他话语的信心，而不是你对自己就是说我还要努力去做。这个就是说，你用一句话说吧，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的这个努力要死了心，就是说你就要把这个努力跟这个救恩就分开来，完全的分开来。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但我们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个想法啊，我是信了，我再做一些个努力，也许神就接纳我了。就像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你还记得我提到这个马丁路德的信吗？其实你说马丁路德作为一个就是说这个奥古斯丁这个 order 的这个修道士，你说他不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他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作为神把他作为挽回祭，这些个神学上的东西他全知道，而且他全部相信，但为什么他还觉得自己就没有得救呢？那么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他有没有将这个得救的盼望放在这个信息之上，放在这个信息之上，还是他还想通过自己的苦修，把这些个信心再加上自己的苦修，然后他希望神能够接纳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不，我们的因信称义也是我们把所有的盼望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没有第二个方案，没有一个方案 B， 或者说是叫做 backup 方案，或者说我没有，我还要去再加上我的努力看看也许行。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当这个就是说是有这个说自己已经信主了，但是呢他又要去怎么讲呢，又加一个另外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有的人生病了，他说我也许也应该到庙里去拜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也许就好使呢。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就是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了。因为你还有一个方案，第二方案，就万一这个方案不好使的话，你还有第二方案，那么这个就不是信心。所以我们的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对他的信心就是说我们没有第二个方案，如果这个方案不工作的话我们就死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就是说是你不靠任何别的东西，包括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努力、你的功德，你要全部要放下。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因信称义。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让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啊，好像天堂突然被他打开了一样。因为他知道就是说他不再需要他个人的就是这种修行，不再需要个人的就是说做善事，神就已经接纳了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在这里所要讲的这个因信称义。我们要真正理解的因信称义的时候，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要放弃你个人所有的一切的善行，你的所有的一切的功德，或者你所有别的盼望，在耶稣基督之外的别的盼望，这个是因信称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 查验自己的信心。有的人就是说是说，你不应该去怀疑你的信心。他这怀疑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说法。在哥林多后书13:5，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总要查，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试验你们自己。这是圣经的方法。其实如果你的信心真的是基于神的话的话，那你是不怕别人去question， 不怕别人，也不怕你自己的查问，就是说你就知道，哎，我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所以因为我信神的话，所以呢神就接纳了我，就这一点，也就这么简单。所以有的人也说有的人的信心，他说是一个简单的信心，哈，简单的信心是有福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疑问了，哈，那么直接的就是说是看见神的话我就信了，当然这个是很有福的。但是我说有时候一些个人的这种就是说经常去怀疑自己，或者怀疑这个跟神的话去挣扎的，这也是另外一种啊。其实这一种呢，我觉得也有好处。当你经过所有的这些个疑问之后，最后你自己一旦你清楚了，然后你就站得非常的稳，因为你已经受过了所有的各种的这样的，就是说是论点也好，是这种情形也好的这种攻击，而你依然有信心，你依然能够站立，所以这种信心那也是很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这个讲第5章。第五章呢，就是说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说他在第5章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转折，就是说第5章的第1节，哈，我们既因信称义。你就看见这一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已经在这个就是说是因着信心被神称义之后，那下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是第5章，就是说是往前面的。如果第4章只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那么第5章就是在因信称义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就是说，他就提到了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呢，有几个什么样的结果。第一，他这里可以提到，就是说从1节到2节，他提到了三个结果。一个结果呢是与神相合，第二个结果呢是进入恩典，那么第三个结果呢就是说是盼望荣耀。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比较详细一点的，我们看看，哎，这几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说与神相合，如果你想到与神相合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是你得到了神的和平，那你立即就想到1章18节的时候就提到神的愤怒，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原来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要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愤怒。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们就与神相合，我们跟神，我们从前是神的敌人，现在呢，我们跟神有一个和平。其实是他主动找我们讲和，相当于是，所以我们与神相合，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和平，是停战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有战争了。那么这个和平，其实这个话呢，就是说是这个词呢，在圣经中经常用，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意思，和平、和睦、平安，其实都是一个词。那么这个和平这个词，其实也有一个，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灵里的这种安息，就是说我们从前我们没有被因信称义之前，或者说我们没有得到救恩之前，其实我们内心是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内疚 guilt 在那里的。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虽然我们就是说我们也乐意去做，但是神是一直把这种 guilt 放在我们心里，就这种愧疚放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有人就是说有时候就像是良心的谴责，哈，就是但是呢这种 guilt 有时候会更深。但这里呢就是说，当你因信称义之后，然后你讲到你就得到了这种内心的平安啊。在最第一课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是那个约翰卫斯理，他就是在一天的晚上，他别人在那里念这个罗马书注解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就突然的感觉到一种温暖， 他感觉他的罪好像完全被神赦免，然后他就感到神的爱，他说神这样的爱我，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里的一个意思哈，就是说你与神相合，就是这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经历，这就是啊因信称义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经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是能够经历到就是说是神的赦免的工作去掉了你内心的所有的这些个愧内疚，可能这个 guilt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翻哈，罪疚感应该这么翻哈。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果效，与神相合。然后第二个果效呢，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我们前面讲到恩典，那么恩典就是说是其实是神所预备的，是让我们去得的。那么既是恩典的话呢，就不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前面也提到过，就是说如果你是做了去得的，那是工价，你的工钱。那么恩典就是说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你得到的，这是恩典。那么他说因信你还能够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之中，就是你已经得到了因信称义，得到了神的这个赦免，这个救恩的恩典，那么还有更多的恩典。在后面我们也会读到，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用到这个恩典的礼物这个词啊，就是说是一个复数啊 the gifts of grace， 就是说我们要来神面前得这个恩典，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与神相合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的。就像是你要去一个宝库一样哈，从前这个门是关的，但现在这个门呢开了，因着你与神相合，你必须，你要得恩典的话，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你必须得进到神的宝座前，你才能得这个恩典。那么你怎么能够进去呢？那在旧约的之中，你看到就是说这个神的圣洁和公义是很厉害的，所以当人就是说不按照规矩去接触神的话，就像那个你知道当初那个约柜被运的时候，那个乌撒他即使是出于好心去摸，他也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资格到神的面前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受他的恩典的。那么在这里也就只有当你被因信称义，当你能够跟神已经有一个和平的时候，当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能够去得这个恩典。所以他就说我们又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大门，有一个这个路给我们打开了，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恩典之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得这个恩典。那么第三点哈，就是盼望这个荣耀。他说如果直译的话呢，这个盼望这个词哈，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很有意思的词。他在这里如果你直译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夸口的意思，就是说我以神的荣耀而夸口，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得到神的荣耀，所以我很为自己骄傲，这样一种感情。就是说所以他说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要完全得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为自己祝贺，为自己夸口，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说是与神相合，进入现在的恩典，这是现在哈。然后呢我们将来要得到神的荣耀，这个是神的应许，就是就是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因为救恩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还没有完结，我们前面一直讲到救恩是一个过程，只有到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主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复活有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救恩才结束了。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将来的死而复活，就是在这个盼望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说到这里个有三个哈，与神相合，进入恩典，盼望荣耀。但是你看到这里就是说 保罗在这里用词的就是准确。他当所有讲到这些的时候，他都是讲到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他不在乎这个反复的重复，他说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又借着他因信得到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着盼望神的荣耀。就是说，当我们提到在得到救恩之后的一切的福分，或者说一切的好处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这一切的好处，这一切的福分，你依然是借着耶稣基督得的。我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我曾经发过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我自己的一些个经历感受，没有人回应哈，可能觉得那个问题比较 tricky， 可能觉得又别是一个什么 tricky question。但是呢，我在那里确实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自己就是说，我觉得我得救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说我跟主耶稣好像就很疏远的一种关系。我说我跟父，我知道我要向父祷告，哎，这个好像这个关系比较近。我对圣灵，我的关系也比较近，因为我知道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光照我，让我能够读神的话。但我觉得对于耶稣，好像就是说他这个赦罪的救恩，我一得到之后，我说下面还干什么？我跟他好像没关系了。他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这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我们只停留在罪得赦免，也就是因为罪得赦免，就是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替了你替死，那么你得到这个赦免，那么你以为这就完结了，其实没有啊。其实在这下面就是说，你所有的得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里面，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都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好处，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那么你立马你所有的这一切都失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时刻要记住，我们得以神相合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入恩典是借着他，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也都是借着他。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救恩的确据，如果要是没有基督，如果不是借着基督的话，你确据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我们有一句这个教会有一句流行的话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就是说你可以看你怎么去读它，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把这个一次得救你归结于自己的，我做过一次决志，我受过洗礼，你把你的这个是基于这个的话，那么这句话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就是救恩完完全全是放在神的工作上，那么这句话是正确的。所以就是说，是我想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或者说这个保证只是来源于我曾经受过洗，这个没有用。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的话，你没有任何的确据。所以主耶稣说，你在我的手里，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手里夺过去。就是说这个确据是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这所有的一切。 OK， 那我下面呢，其实我就是要讲的，就是说是在这个五到八章到底要讲什么。这个其实如果你要去看这个解经书，或者说是神学家的各种各样的解释的话，那么这里面意见非常的多。所以呢，但是呢，我自己就是说，根据我读的这个领受，当然也包括很多这个属灵的前辈他们的这个就是说写的书，所以我是同意五到八章是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讲的是救恩的确据。因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有圣经的话哈，你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你翻到最后两节的话，就是说他所要讲的是什么呢？八章的38节和39节，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 是无论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就是我认为他最后这四章的目的是要将人引向这里，就是这个就是像的一个目标一样，他要把人带到这里，使徒保罗。所以呢，这句话呢，就是讲的就是说是救恩的确据，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最后呢没有办法让我们失去救恩，不管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五到八章，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你因信称义之后，这个救恩是确实的，是笃定的，是不会再失去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条件都是什么呢？都是借着基督整个的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你也看到，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所有的确据都是在这个基督里。那么所以这里如果我们要分类的话哈，那么我就在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分法分段的话，就是五章的一到一十一节其实是讲到神的爱，这是讲到天父。然后呢，五章的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七章的结束是讲到因着与基督的联合，然后你有这个救恩的确据。那么其实第六章呢讲到的是要因着跟基督的联合，你脱离了罪的这个脱离了这个罪的权势。然后呢第七章呢就是说因着与基督的联合，你脱离了律法，你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从此以后你是活在恩典之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恩典。然后到第八章呢，它的重点是说，而且还有圣灵的引导，就是说这里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在这个救恩之中，而且是在你因信称义之后一直在这里，所以才能够保证这个救恩的确据。那么没有什么东西都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呢大概的结构我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呢在我们在后面再接着学习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讲。那我们今天呢只是讲这个就是说是五章，我们希望能 finish 这个五章哈。所以前面讲到哈因信称义的三个后果，然后在这里他就接着进一步的展开。使徒保罗在这里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不但如此，你就看见就是说是在这个五章里面他有很多的这样的词，不但如此就是说他还要往前走一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还有更多的，或者说他会有这样的词就是说还要更要这样的一个词，就是都是往上升的。所以有人说这个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就是一直往上走往上走，就是让这个把神的这个救恩的荣耀一直给你显现哈。所以这五章的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格调是一个欢快的，是一个很高兴的，就像那个欢乐颂一样哈。所以说不但如此，他说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他在这里就是所以他在这里开始就提到这个患难这个问题哈。如果我们说上一节是讲这个是 spiritually 就是在属灵上我们得到的好处的话，那么这一节可以说他开始讲到的就是说是在这个 worldly 就是我们在世上要得到的好处。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前面如果说我们讲到是一个远望的话，前面讲盼望的话，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就我们切身我们现在所要看到的所要经历的，那么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这个患难中的欢欢喜喜其实跟前面的这个欢欢喜喜是一个意思，也是他说我们他的原意其实也可以这么翻译，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依然是夸口的，就是我依然是就 boasting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因为 因为知道，所以就是说，他之所以我之所以在患难中还能夸口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词其实就是说是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哈，就是说我们在有时候碰到世上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我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心态，或者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惧怕，那么都是因为知道，因为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哈。这里就是说我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跟世界的这个对待患难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世界一碰到患难的话，肯定都是很害怕、很担心、很焦虑，但是呢，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那我们仔细看这几个词哈，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是患难就生忍耐。那么忍耐呢，就是说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因为人对这个患难的态度可能会很不一样哈，就是说是患难其实它有两重性。我们说患难一，它的一重性是什么呢？是神的愤怒是会导致人的患难。然后呢，其实神的恩慈也会导致人的患难。因为在这个诗篇中在这个罗马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罗马书二章九节中间提到过，他说神要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个是神的手用患难来惩罚作恶的人。但是在诗篇呢，他也诗篇的四章一节他也提到，他说神啊，这个人提到，诗人提到，他说我在困苦之中的时候你使我宽广，就是说神用这个患难去造就他所称义的这样的人，得到救恩的人。这个就是说是就是神用患难能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里他会说患难会产生忍耐。患难有时候如果要是你没有预备好的话，它可能会产生苦毒，就是说你会去埋怨神，你说神啊，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或者说我一直是服侍你，为什么还会有这么的事情的发生？当你这么想的话，其实这个患难就变成了一种苦毒。就像那个约伯，在他当他承受这个遭遇这个患难的时候，约伯的妻子怎么劝他？他说你就离弃神，他其实是说你诅咒神，然后你自己去死吧。那这个就是你看呢，就是说患难对于不同的人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是说是而且这个就是说患难有时候可能也会让人去逃避。就像那个使徒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讲到的，就是说他说凡虚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人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就是当人就是说是即使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因为害怕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想经历那样的患难，所以就是说就去妥协，就去逃避。那么逃避患难的人其实就是说是没有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呢就是说是我们也是因着信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患难要生忍耐。忍耐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是 endurance， 是 perseverance， 是一个耐心，就是说是他能够忍耐，跟我们平时一般人所说的能忍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说忍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品质，就是说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perseverance， 有这样的 endurance， 就是患难它会产生忍耐，这是神造就我们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有忍耐。然后忍耐会什么呢？忍耐会生老练。老练这个词其实是我觉得在这里翻译的话就是说不太好懂。那么老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老练其实它的实际的意思是说是证明是真的，就是说是在这个从这个忍耐之中你会生出老练，或者说是从忍耐之中就证明你是真的。 所以在这个 NIV 的这个翻译呢，他用的是一个 character， 他说这个 endurance 就生出这个 character， 或者说是如果我们翻过来的话，就是说就生出品格来，这也算是比较好理解。但是这个老练是有一点点不太好理解，所以就是说，那你看到这个老练的话，你可以就在你的脑海中，你说这个老练的意思就是证明，就已经被试炼过了，证明是真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你看到就是教会的教会什么时候说是最兴旺呢？人家说其实教会最兴旺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教会被迫害的时候，那时候它是真的兴旺，而且就是说站得非常的稳。后来就是在一切的顺境之中，反而教会失去了它的这种这种就是说见证。就是所以说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神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就是就像这里所讲的，忍耐能够生出证明是真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下面是说老练，就是说或者说是被这试验过了以后呢，就生出盼望。那么盼望，这时候你被证实过的人的生出的盼望，那也就是说是如果没有经过前面的这些个患难以试炼，那么其实就是说这个盼望有可能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所以或者说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他说盼望是不会让你羞耻，其实你可以翻译成盼望不会让你羞愧，或者说盼望不会让你失望。就是说是当你是被试验过以后呢，你得到的这个盼望是绝对不是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知道就是说是在福音书中，我知道有一个主耶稣就是说他讲的一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就是觉得是很一直是在我脑海中印象很深。他里面讲到，他说有一些人，他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但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这时候就是真的是，我说这一批人，你说如果要是你要想象他的感受的话，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一个很大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是得到救恩的，或者说他是觉得自己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劳动，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这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大的失望，对吧？但是这里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说这个盼望如果你是经历过老练生出来的这样的盼望，它必不会让你羞耻，必不会让你失望，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他最后有个因为，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说在这里你看他这几个句子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个好像他为什么会突然会讲到这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让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呢？其实这个就是当这里讲到这个神的爱的浇灌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第八章的最后所看到的。他说无论什么，是生是死，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掌权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们从神的爱脱离出去，这个就是救恩的确据。那么其实他在这里已经埋下了这样一个伏笔，他说神的圣灵，就是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的心里，那么就保证我们最后的这个盼望不会失望，这个就是他这里想要说的。那么这里又讲到了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在第八章之中所要提到的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们先不提，我们以后再提。我们只知道因信称义的人，神就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圣灵呢，将神的爱，他的工作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这样一个浇灌的意思。有人就是说他这样描述哈，他说这个神的爱不是像这个露滴在人的心里，它是浇灌，就是从泉水一样从心里涌出来，然后你真正的就是知道你是被神所爱的， 你是神被神所爱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也真正的就是说感受到，就是说神对你的爱是有多么的大，多么的强，就是这一些个这种感受或者说这种经历是会给你有很强的这样的确据啊。我从前在讲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也举过，就是说是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这些个，如果你去看人的传记的话，你都会看见他在他的生命之中会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 他被神的爱 touch 到，然后就是说是有的人是很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说他的这个很戏剧性的，比如说像那个Jonathan Edward 和那个D.L. Moody， 就是说他说他们在有一个阶段，他说神的爱就大大的临到他们，以至于他说我都不能忍受了，就像快要死了一样，就是那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很厉害的经历。当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可能每个人你最后你会有一个，或者说你必须有会有那样一个 moment， 神的爱 touch 到你自己。就像这个在第八章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就是这样的经历的结果，就是说是你因着有这样的经历，你确实的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因着有这样的经历，你确实的知道你是被神深深的所爱的。所以这里就是说是当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那么这里因为提了神的爱，所以下面呢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呢就都跟神的爱有关系。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前面提到神的爱，所以这里面他就进一步展开讲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所以就讲到就是说是基督为罪人死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说是有一个这样的比较的。那我们得认清楚，我们想明白，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义人是什么人，或者说这个人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还有敢为的。那么这个义人呢，其实在这个圣经之中就是说义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一直遵循了所有的律法的人，就是说满足了律法要求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在犹太人社会之中他是很受人尊敬的，就是说但是呢在这个尊敬之中可能又给人一种敬而远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义人。那么这个人人呢其实是什么呢，是好人，如果你要直译的话是 good， 是 good man， 是这个就是说是善人，或者说是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可能他不但是有义，而且他有爱，所以就是说这个善人或者说这个人人是很容易跟人亲近的。所以他就是说为这个义人死的人，这人只是一个做得很好，但是跟我可能比较有疏远，所以这种人呢如果人要是为这种人死可能不太多，但是为人人死就是说比如说他曾经给你有过这个就是说是善行，就像历史上有人说我为这个知己者死一样哈，所以呢就是或有敢为的，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所有的这个只是一个铺垫，他真正要突出的是第八节，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那么神的爱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了。他最后要指出的是这个，在前面这两种情况下人一般都不会做，但是呢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那你去想象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他要这里想要表明的，是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么神的爱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了。那么最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我们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说，是他就讲到，其实他是重复了前面刚开始的这个一节到前面一节二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内容，就是说与神相合的这样一个内容。我们是靠着他的血称义，那因着我们已经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就是说我们就不再会跟神是一个敌对的状态。而且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相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就像我们提到说，这里又是一个更要，我们要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这个得救你不要只是简简单单的看见，就像前面因信称义的得救一样，这个得救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所以可以说后面就六七八所有的这几章的内容其实都是得救的范围。就是说是即使是在你称信之因信称义之后，你还是一直处于这个得救的过程之中。所以呢，我们是因着他的生，或者说是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因着他的生得救。这个就是说是更进一步关系了，就是说不单单是以神和好，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就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也是在是荣耀的盼望之中欢欢喜喜，这个都是类似哈。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呼应他前面那几节圣经，刚开始几节圣经所讲的。但在这里呢，就是说是在这一节，就是五章第十节的话呢，就是这一节说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这一节其实是下面比如说从这个下面从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个内容其实都是要为了要说明这一句。或者说我们说把这个内容更扩展一点，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可以说是从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八章的最末尾，所有这些个内容其实都是要说要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要去这么看的话呢，你就不会突然觉得五章十二节就很突兀了。为什么他说五章十二节突然一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要不看清这一点的话，你就会觉得使徒保罗怎么突然讲着讲着嘣一下又跳到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因为所以这个联系呢就都在五章第十节上，就是说我们既得以神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那么下面就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先从十二节一直到这章的结尾，他这里所要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是他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或者说把因信称义的这个方式，和亚当犯罪导致全人类犯罪来做一个类比。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讲什么呢？目的是要为了要讲，要告诉我们，就像当初亚当因着他的犯罪带来的这个死的这样的确定性，或者说死的确据这样的确定的话，那么现在神的这个救恩就像那个死一样的确定。他是这有点绕哈，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去仔细去读的话呢，你就可以读出来他的这个比较的意思。我们可以稍微往下看一点哈，就是说他是要做类比。你看这里面有就如，然后呢就照样，这有一件事情，所以呢我照样这个事情跟他是有可比性的。他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然后呢一直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在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其实你可以呢把中间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先划掉，就是你可以放一个括号在那里。其实我不知道有的圣经它就是给你放了一个括号，尤其是这个你要去看那个 King James 版本的话，它就给你放了一个括号，就是说十三节到十七节是一个说明，你可以先不看它，你可以直接的从十二节连到十八节、十九节，这看是它是可以很自然的读下来的。说如此说来，十八节其实它是要重复十二节的它所做的一个比喻，它在十二节要做一个比喻，但是它没有机会去把这个比喻呢给你完整的讲完，所以他在第十八节十九节的时候才把这个比喻讲完。因为保罗有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突然觉得这句话你可能不好理解，所以他又加了一个括号，当当当的给你说了一堆，说完了以后呢他又回到那句话，接着上面没说完的这句话来给你讲。这就是保罗的风格。有人说这是一个在写作上这是一个不好的风格，但是对于使徒保罗上来讲，就是他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的话，他不在乎他的这个风格好不好。所以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我犯了我们这个写作文里面，这是属于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点就是很 awkward 的这样的 style， 就是说但是他不在乎哈。所以呢你在这里就是说他要讲的是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想要向我们表明的其实是什么呢？当我们读这个前面从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的话，这都是讲人的罪。但是那里面呢其实他没有提为什么人会是这样，为什么人一定是犯罪的，为什么就是说没有义人，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呢？根源其实就是在这个亚当，就是说亚当他犯罪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把全人类都带进去了，这个是不好理解的。我们一看见的话，我们首先会想到不公平，为什么亚当一人犯罪，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全部的人都犯了罪呢？因为这个十二节你看啊，众人都犯了罪，那么我们是怎么犯的呢？我们是在亚当里犯的。这个就是神把这个人分为两类，其实就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是头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是基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个头一个亚当他犯罪的时候，把全人类带到了这个罪中，那么同样的原则，神用同样的原则，当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那么他的工作也把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些人全部带到神的救恩之中。所以他要比较的意思，就是要比较的意思，就让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前面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有些人就是说还是觉得怎么就是有些人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他就是说他觉得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满足自己的良心的要求可以得到救恩。但实际上神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受审判，不是简简单单的因为前面的所说的这一些个罪行，其实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就已经被定罪了，就是说是亚当犯的那个罪就是我们犯的这个罪，就是说是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呢才有基督的义行可以成为我们的义行。你要不前面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后面你这个好处你也得不到。所以这个就是说是需要转过来的一个弯子，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这真的是需要对人完全的绝望，就是说人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行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能够通过神的审判，因为在亚当里我们就已经死定了。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可能不是很快的讲，但是这一个这一个概念，或者说其实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是讲到的神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是一个联合的概念。就是说当我们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因着跟亚当联合，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子孙，所以那时候呢，他所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做的事情一样。所以当我们因信称义进入基督的时候，那么基督身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像是发生在你身上一样。这个是神的一个原则，也是这一段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是一首英文的歌曲，他说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他说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Christ? 就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是，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单是他钉十字架，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一起被钉十字架，这就是一个联合的原则。所以因着这个联合的原则，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时候，那么律法跟我们就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罪跟我们就是说我们对罪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而不是说让我们刻苦己心，就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开始要去靠自己的努力去胜过罪，不是的，是因着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在一起向罪死了。所以罪对我们应该是已经，他的权势已经对你没有作用了，他的 power 对你已经没有作用了，所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胜过罪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下面的六七章所要讲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能更进一步的能够解释，就是说能够明白神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因着得到他的救恩，而且这个救恩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有这样一个确定性，才到第八章的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从神的爱中被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去问问题，不过我是很希望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在那个群里面带领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话呢我也有一个机会知道，比如说大家的比如说有些个疑问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我就更好有一些个重点在准备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但是也没有关系，我知道就是说因为那样的一个大群，有时候讨论起来可能也不太方便，不过又看神怎么带领哈。那我们就是因为时间不早，所以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个主日学课程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的救恩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奇妙。哦，你不但是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他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他升天，他坐在父的右边。因着我相信这一点，因着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将救恩赐给了我们。而我们是何等的感激，而且我们看到不但是你让我们因信称义，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奇妙的恩典，就包括让我们能够因着与他的联合能够向罪死，也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脱离律法，而从此活在恩典之下。主啊，就巴不得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因着有这样的了解，因着有这样的认识，我们靠主的血来到 来到父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在这里蒙连续得恩典，做我们每天的帮助，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哦，主啊，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经历，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渴慕亲近你，也求主你自己因此来亲近我们。哦，我们这一刻学到第五章是下面罗马书最重要的内容，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每一天之中，我们能够渴慕读你的话语，也因着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圣灵光照我们，因而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认识，也将这读经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放在因而我们能够每一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因而我们能够渴慕与你自己亲近。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